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主啊，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每一堂课对我们都是何等的重要。主啊，你这位伟大的神居然乐意施恩怜悯爱我们，而且把这么丰盛的救恩赐给了我们。主啊，就让我们在你的真理救恩上能够不住地往前，更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住地被你改变，好让我们能够与你更亲，爱你更深，也在你的手中更为有用。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其实今天早上要讲的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压力很重的一堂信息哈。我本来定的题目是说认识罪和肉体啊，但是我光写完罪的讲义就已经四页了，所以我把肉体删掉了哈。不是肉体不重要，那我就想把肉体因为我对肉体的认识，我曾经在几年前有一系列大概讲了12堂。那这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信息，所以我可能会挑其中的一篇也把它放在大家在家里面听，好不好？对付肉体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曾经讲过对我自己的观察跟体会，我觉得几乎90%以上的基督徒，90%以上的时间活在肉体里面。因为肉体并不是只有我们坏的那一面，肉体是说到整个旧造的人旧造的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所有的表现，所以这个表现出来不见得是坏的。很多人很好，很多人脾气也很好，很多人很有爱心很多人也很热心很多人有很多的善行，但是只要那个源头不是从基督来的，不在新造的生命，不在圣灵里面，其实在圣经上都是肉体。所以肉体不是光只有那些淫乱啊、邪情私欲啊、脾气啦、谎言啊、败坏啦，这些东西叫肉体。连只要那个源头是从我旧造的生命出来的，在神的眼中都是可咒可诅的。罗马书第八章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属肉体的人是以神为仇的。所以我肉体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肉体，但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补听，好不好？我回去以后会挑出一篇把 link 发给大家那个是帮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子能够真正脱离虚空的辖制，脱离我肉体的辖制，让我在基督里能够得到真实的自由能够真正的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活出像基督的样式，真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出来所以关于肉体的得胜，我将来在讲到全备救恩的时候，我也会再继续回来把一些关键的点讲出来。所以我今天就只讲认识罪那么我为什么要说只讲认识罪，跟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自己里面其实那个担子是很重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是今天这个时代非常非常被忽略的题目，而且不光是一个被忽略、被人刻意逃避的题目，它也是很多神儿女们所忽略的事情。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拳脚，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很少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话题，所以很多人不讲，连传福音的时候都不太敢讲人是罪人，因为怕得罪福音朋友。我记得我大概20多年前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日报》上几乎有这样大半版的这个一个这个文章那个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也很稀奇为什么《世界日报》那次会有这篇文章。它里面在介绍美国所谓的 mega church。美国这种超大型的教会，它的特点、它的走向，而中间有一段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在这些超大型的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涌进来？因为他们基本上一些敏感的题目他们不谈，特别是 S 开头的，他说例如罪他们不谈，撒旦 Satan S 开头的他们不谈，因为让大家会让大家不舒服。 所以他们讲的东西就大部分都是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思想，积极思想，成功神学，你来到神家，神永远爱你，不管你多糟，神都爱你。这个信息神都爱我们没有错，但是今天就让人没有真实的去面对我生命里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关系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假象的里面，甚至我们对救恩产生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就觉得我不管多糟，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里面，神一样爱我，我一样在这里蒙恩，所以我们就忽略了要去正视那个真正造成我们跟神之间关系出问题的，常常是罪。真正造成我们生活受苦的原因，是因为撒旦在我们身上有权力，因为我们把罪保留了。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以色列对爱城打仗的时候，进迦南打仗的时候，这个约书亚率领军队所向无敌，那么就是那么明显的一场征战失败，就是在爱城。我们很多的时候读圣经以为是因为他们骄傲，他们说只要3000个人就够了，神让他们连续两次的事，神让他们连续的失败。那为什么？神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因为以色列中间有一个亚干，神明明说整个耶利哥的东西要全部分别为圣，不可以据为己有，但是他看见示拿的衣服跟黄金可贵，他就偷偷藏了一些，埋在他的帐篷底下，藏在他帐篷底下，结果神就让以色列一再失败。到最后神对他们说了两句很严肃的话，他说你们当灭之物如果不从你们中间除掉，他说你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如果当灭之物不从你们中间除掉，他说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两件事情，而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认识罪。弟兄姊妹，我不是要让弟兄姊妹被定罪， No，连主耶稣都说，连圣经上都说，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罪？我们又要去面对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一个很容易的辖制，我们很容易被仇敌蒙蔽的地方，忽略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去解决我们自己里面跟神之间必须是在一个干净的，是在一个对的关系里面。当灭之物留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说你在仇敌面前你站不住的。而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你要知道，当你自己把自己的门向撒旦打开来，或者当我们还容许撒旦在我的心中有一席之地，他能够持续的坐在我的心中，弟兄姊妹，你怎么可能过得胜的生活？怎么可能在主面前有平安喜乐？那是假象，那是虚假。所以连别家魔教会圣经上都说在你中间有撒旦的住处，有撒旦的座位，连教会里面都可能有撒旦的座位，甚至撒旦住在这，更不要说我们圣徒，得救的圣徒，我们的心中常常里面给撒旦留的地位，而让撒旦在我们身上继续的自由进出，自由的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我们健康被毁坏，我们人际关系被毁坏，我们的性格被毁坏，我们整个人生观，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可以无所这个不用奇迹的来破坏我们。所以以赛亚书60章，当以赛亚在那里呼喊说教会以色列百姓要兴起发光的时候，他有一个沉痛的呼喊，他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外面整个黑暗笼罩着，这是一个外面的黑暗，而幽暗笼罩万民，遮盖万民，就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心也是黑暗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候是2700年前，2700年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道德，整个人类的走向全部都是向下而去。我那天还在跟一个年轻的弟兄讲，我说天然旧造的世界所有的人事物，如果不是属灵起来面对它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向下走，所有的东西都是往下坠，像自由落体，像水往下流一样。不信你试试看，你家的房子不整理看看，是越来越干净呢，还是越来越脏乱？你家的后院如果不收拾的话，是杂草丛生呢，还是哇花园越来越漂亮？ 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是主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就任凭自己。前两天刚刚背的圣经，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让我们不能去做所愿意做的事。如果真是让我们去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我跟你讲，天下大乱，神家也大乱。今天我不想听余弟兄讲道，我今天不想听陈明讲道，我今天不想听这个谁带诗歌，你们下来啊，我来带，我来讲。弟兄姊妹，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随自己的，对不对啊？我看到公司同事漂亮，比太太还好，我就喜欢她。你什么东西都随心所欲，你想我们今天怎么样？所以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它整个都是往下走，而没有一个世代像今天的世代堕落的这么可怕。那个黑暗是真的像出埃及记形容的，那个黑暗黑暗到一个地步，是伸手好像可以摸到的。那个黑暗是一个活的东西，是好像可以摸着的。所以今天当出埃及的时候，神降十灾的时候，说全地都黑暗的时候，以色列的家中仍旧有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希望在教会里面，神让我们在这里蒙恩了，被拯救了，在这里有救恩，在这里有赦免，在这里有光，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全地都黑的时候，这里仍旧有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讲认识罪，好，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希望你们很认真的听，好，很严肃的听。那些异象使命你如果还一下听不懂没关系，但是罪决定听得懂。可能异象使命要很多年才真正深植入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为这个异象使命活着，但是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是一得救就要开始的。所以为什么逾越节完了以后就连续七天无酵节？因为酵说到罪，就是你一得救就要开始过无罪的生活，这是神用旧约里面就给我们摆出来的例子。一得救就要开始很认真的面对罪啊，因为罪不解决，你所有讲其他的东西都是虚假的，都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对罪的定义啊。圣经上关于罪的教导实在是非常非常多，我没有空把它全部整理出来。像这个 Dr. Ryrie 他在这里讲的，他说光旧约对罪这个字就有八个啊，然后新约有十二个，所以加起来光圣经里面来形容罪的字就用了二十个。那么我在上面已经讲过，大家可以去参考这本书哈。他在第34章的时候，他把这旧约的八个原文用字跟新约的十二个原文用字，他全部列出来，而且他比较针对的是指哪一类的罪啊。那么有一些的经文作为例子，所以你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再去详细的查考。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在我这个基础神学里面有时间去慢慢讲的哈，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当做参考。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在旧约用的最多的这个字哈，这个 charter 跟新约最常用的这个字，出现最多次的这两个字，它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啊，就是当你在那里射箭的时候，打靶的时候 ，you miss the mark， 就是你偏离了靶心，你没打中。这是这两个字原来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当你在这里打靶，在这里射箭的时候 miss the mark， 你没有打中靶心。换句话说，就是在我的生活形式，我这个人这一生，我的表现，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 I miss the mark， 我没有达到神要我达到的。所以你这二十个原文字，不管是旧约八个新约十二个，你不认识没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能不能说我今天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的，是坦然无惧的。我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讲不出来。而且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说当你说你没打中标的啊，你 miss the mark， 你错过了靶心，他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你打中了别的东西。它不光是你没打中，而且你打到别的。我想我讲一个简单的比喻，你们就晓得哈。 当一个人被坏人挟持的时候，当人质，对不对？啊，这个拿着刀挂在他的脖子，啊，跟人家这个政府在那里勒索什么？结果他们常常派那个狙击手，对不对 ？Sniper 啊，在这边瞄准、瞄准、瞄准，然后建勋现在被人家架着刀子了，结果我一枪没打到坏人，把建勋打死了。对不起啊，拿你当例子啊。就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不光是你没打中该打中的，你去打了不该打的。这个很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他说我心中以为善的我倒不去做，我心中以为恶的我反去做。不光那个善的我没做到，该做的我没做，我心中以为恶的不该做的我反倒去做，这个叫做罪。所以我想这是最基本我们对一个罪该要有的认识哈。那这些圣经真理的归纳，我很多东西我在这边只能点到为止哈，因为我相信当一般人讲神学、讲系统神学、讲基础神学、讲历史神学，他们都很多都是 重在神学的教导、真理的教导。但是对我这个人来说，我所有的 teaching 都是 preaching，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只在这里教导、白纸黑字的讲，我希望把那个负担、把那个信息的那个重点，能够让弟兄姊妹掌握住。所以我宁可你们回家去读我的纲要，读我的讲义，甚至你去读一些很好的神学系统的书，系统神学啊，或是这些基础神学的书。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掌握住今天这一篇信息，到底我听完以后，他对我 神说了什么，神光照的什么，神要我去面对什么，我需要改变的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听完了对神学、对罪如数家珍，这个真理、这个来龙去脉都很清楚，这又怎样？我回家还是个罪人，我生活里面还是这样不蒙神悦纳。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很谦卑哈。好，在这里我提到几个，就是凡是达不到律法要求的，就是罪，因为圣经上讲过，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你会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大罪不犯，就算不是小罪不断，偶尔有个小罪有什么关系？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哈。你接下来看，凡守全、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你只要犯了神律法中间的一条，你就不能够说我在律法上我是成全完备，没有错的。你就不能够说我在神面前是无罪的。人会去分，特别在天主教在这个炼狱思想的时候，他们把很多的罪分为小罪跟大罪。在神眼中，只要是罪就是罪，大石头、小石头丢到硫磺火湖里、丢到水里面，它都是往下去的，它一样沉灭在硫磺火湖里面， 它不可能出来的。你不会说我犯大罪所以要下硫磺火湖，我犯小罪所以不会沉下去。 No， 你只要是丢下去，他就是下去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确有些罪是很严重的，有些罪是很可怕的，但是在我们里面，对我是不是个罪人，我对罪的态度，你决定不要讲说这不过是个小罪。就像有时候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讲，他说 我们从中国来的都有一个毛病，觉得撒谎是很普通的事情哈。那偶尔讲点谎言不真实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讲白谎那更是有一个good intention， 是为了好的目的的。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对罪这样子的不包容、这样子的轻看、这样子的分等级的时候，会让我们这个人逐渐逐渐逐渐，我们的良心会越来越麻痹，我们对罪的感觉会越来越忽略。要对付罪，就是必须从头到尾一个东西都不准留，就跟癌症细胞一样，你不会说我把我的肺癌肺已经这个最重要的切掉了哈，最重要的地方切掉，其他地方算了，医生说不行，要切一半，你说不要，四分之一就够了，你讨价还价，医生说好吧，照你说的切四分之一，那你其他地方可能癌细胞都还在，它早晚蔓延，它早晚 take over 你的 life。 所以对付罪是必须要彻底的哈，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哈。所以这里讲到律法，任何的律法，凡有血气的，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而加拉太书第三章这里也告诉我们，他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上、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 ，in all things， 就是所有的事，你不能说。小的我犯了，大的我没犯。No， 你要照靠律法称义，你就必须守全，而且呢要常照。有的翻译叫做 always， 就是你永远都要照，或是 continue。你不能够说我今天这两天还好。所以这是圣经上的定义啊。第二个就是凡是不义的事情都是罪。啊，第三个，凡是违背圣经中教导处事为人这些原则、生活的原则啊。你说像底下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讲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你要晓得，基督徒圣经上对罪的标准跟这个世界的标准跟今天这个时代的潮流、人的观念，尤其后现代文化，特别讲到没有一个绝对是非的标准，只要我认为对，只要我认为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就晓得跟圣经上的差距是多大，对不对？孔老夫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你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做到别人身上。而主耶稣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你连知道是善不去做，你都是罪。你说我不犯淫乱，神说你只要看到妇女动淫念，你就是犯淫乱。你说我没有杀人，神说你恨人就是杀人。你连骂弟兄是傻瓜、魔力都要受地狱之火的审判。你说你知道人要达到神的标准 ，almost impossible， 不是 almost， 绝对 impossible。你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有没有犯过这个？哇，你们都这么好啊！有没有按外貌待人过？有嘛，对不对？啊，当然有，没有办法的事情。第四个，任何亏欠神荣耀的，都是罪啊，或是跟神的性情不合。亏缺的神的荣耀就是 Mr. Mark 了，所以主说，圣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后面讲到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有时候读起来很难过哈，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呢？ Not even one。 所以今天人还敢骄傲，会觉得自己很不错啊，或是拿起指头来去骂别人，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主，我们不认识自己。越认识主，越认识自己，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就很自然的会更谦卑。好，我们了解罪的来源，撒旦是最先犯罪的啊。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犯罪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所以 the very beginning 啊，人受试探啊，罪性进到人里面，都是从撒旦这里来的啊。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犯罪，那么所以圣经上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这是今天只有基督徒做得到，不是只有基督徒能够不犯罪，不要误会哈。只有从神生的不犯罪。那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重生了，他那里是指的说你持续的 constantly continuously， 你让基督的生命从神生的，就表示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当基督替我活的时候，我不可能犯罪的。你想主耶稣需要在这里咬紧牙关说我不可以再去看网络，不可以再去看那个不该看的，要咬紧牙关说不能看不能看，他不需要的。当基督真的在我里面掌权的时候，他根本就是恨恶这些邪情私欲的，他胜过这个罪是自然的事情。从神生的他就不犯罪，当我在我自己里面的时候，犯罪是自然的事情，是经常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 我还是要回到这个谎言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人太容易讲谎言，而且我们太淡化了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谁会不撒谎呢？我承认我们都撒谎，我也撒过谎 我从小骗我爸爸妈妈，偷了钱去养我那群喽啰啊，小的时候就在外面混啊，别人佩服我佩服得不得了啊，帮我背书包上学干嘛的，我就是要装老大，对不对？那回到家就会撒谎啊，哎呀，功课都做了，我的确也做了，我随便一考试就全班前3名的，所以很多的地方能够让爸爸妈妈信任我，但是出了门。咱们是另外一番人哈，啊，这个同学听我顺服我，帮我背书包，那个被谁被欺负了，我带着人去帮他修理哈，这是我小时候的个性，对不对？这人的本性里面就是很可怕的东西，不用教，他就会。那小孩子你在家里面养大的，你不用教他就会嫉妒，对不对？他就会撒谎。你明明跟他说不可以捡地上的东西吃，你发现他爬爬爬捡到一个东西，他会先看看你在不在。你在的时候他不拿，我就等等一回头他就往嘴巴放，这都是虚假。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在本性里面的，从来没有爸爸妈妈会教孩子撒谎，但是孩子的谎言就是会。他连送到外面学校都还没去，只是在家里面他就会撒谎，不用教他。他就会去跟人家抢玩具，他就会自私，他不会那样蛮有爱心的看到小朋友来，马上把玩具给他。有姊妹，这种人的这种堕落的本性是在人的里面哈，所以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你要晓得，当我们说谎言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跟一个黑暗的权势发生关系。这是我今天整个信息里面 one of。其中一个最关键的点哈，就是犯罪。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它一个很关键，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事情。它不是只是一个行为上的疏忽、错误或是不该有的行为，它是跟一个活的权势发生关系，就跟圣经的真理，它是生命。我对你们讲的道。我对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经上的道理，你读过去好像是白纸黑字，但是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都是神，都是跟圣灵发生关系。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罪的事情上有份的时候，它不是只是一个行为上的错误、疏忽，它是跟一个活的权势、说谎之人的父、跟撒旦发生关系，跟魔鬼发生关系。我希望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能够听进去，你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讲。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